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的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的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及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的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及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超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但是在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是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求。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的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及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的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要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分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的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作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及上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